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本期呢，我们讲的又是一本非常实用、富含生活小妙招的书，叫《抗衰大脑》。真的，今天这一期大家一定要听完，因为每一趴都有很多能够用小改变给你带来大收益的动作。甚至呢，我在这本书里还很震惊地发现，原来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做西兰花、吃西兰花的方式都是错的，而且我相信99%的人可能都跟我一样。好，那我们后面会展开来说。那现在呢，我们说回这本书，这本《抗衰大脑》呢，书如其名，讲的是我们怎么做大脑抗衰。我知道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大脑抗衰这件事情离我自己还很远，但其实并不是。其实你可能从比如30岁甚至20多岁，我们就会有一点感觉，就自己的脑力可能不如之前上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脑力那么充沛了。可能你会觉得注意力没有以前那么容易集中，你每一次保持专注的时间会下降，开会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脑子转得慢，多任务处理也开始觉得吃力，记忆力和创造力感觉好像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可能我们会以为这是因为我最近压力大或者是睡眠少，但这背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悄悄地走下坡路。要知道，从我们的大脑开始走下坡路到出现明显的认知方面的不适的症状，这中间有大约会有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20年里其实可能都是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它只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可是如果一旦这个问题变得明显了，其实说明它已经在你的脑子里可能已经积累了10几20年了。而且大脑的认知能力直接决定了我们健康寿命的长度，因为一个人如果产生了认知方面的问题，那么即使身体上没有疾病也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嘛。我们现在说百岁人生，你看那个书里就说目标并不是说只是让我活到百岁，而是说让我们的健康寿命尽可能延长，就是说你能保持身心健康的这个年龄到底有多少，这才是真正的长寿。如果你只是生理上活到了某个岁数，但你其实可能从60、70岁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大脑或者是身体方面的问题，你的生活质量在急剧下降的话，那其实这后面这些年就并不能算是高质量的生活，就不能算是健康寿命。而且更不要说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总指挥，它调节着我们的激素分泌、免疫系统、心跳节律、消化功能、睡眠质量等等。那大脑一旦开始衰退，这些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研究发现，认知功能下降往往伴随着免疫力减弱、慢性炎症加重、代谢功能紊乱等等，就不仅仅是大脑单独出问题，而是整个身体的调控系统都会开始失灵。所以我们大脑抗衰呢，也不仅仅是在保护大脑，而是在保护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天讲的这本《抗衰大脑》，它的作者是美国神经科学家马克·米尔斯坦，他是 UCLA 的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神经科学20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在亚马逊的神经科学长寿衰老三个品类的书的排行榜里同时拿到了第一名。然后中文版呢，是今年年初刚刚由湛庐文化引进出版，所以是一本很新的书。那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其实就是我开头说的，它很实用，而且包含很多拿来就能用的小方法，而不是那种重理论轻实践的那种科普书。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讲一讲大脑抗衰这件事情该怎么做。首先呢，我们来破除关于大脑抗衰的几个很重要的误区。那这些误区呢，很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掉进去了。那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脑力记忆力还可以，我先不用管大脑抗衰这回事儿其实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让人可能有点不舒服的事实需要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特别强的能力叫做代偿。当大脑的某个区域开始受损的时候，周围的区域会悄悄地顶上来帮你弥补那部分功能的损失。这种代偿能力非常强，强到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所以呢，当你说我记忆力还可以的时候，你感受到的状态和大脑内部的真实状态之间可能差了很多年。研究就发现，大脑的衰退过程，我们刚才说，往往在症状出现之前的20年 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感觉良好，不代表大脑没有悄悄的在走下坡路，因为等我们真的感觉到可能记忆力明显下降的时候，脑子里的那些斑块或者缠结可能已经积累了将近20年了。刚才我们说的斑块和缠结是大脑里面的垃圾，我们待会儿还会详细展开说它们。所以呢，真正的大脑保护窗口不是说你明显感觉到大脑衰老认知功能下降了才开始，而是现在就要开始。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可能是比如说一些大脑的老年病，像老年痴呆这种是基因决定的，我管不了。那这个误区可能让很多人就是还没开始就放弃了。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确实有一个基因叫 APOE4， 那携带这个基因的人患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俗称老年痴呆，它的风险是更高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基因只是风险因素而已，它不是判决书。我们之前也在《长寿的活法》那本书里就说了，就是基因上膛子弹，而环境也就是你的后天扣动扳机，也就是说其实后天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研究追踪了330名100岁以上的超级老人，他们其中有 16.8% 都是携带了阿尔兹海默病的确定性风险基因的，但是他们没有患病，活到了100岁，他们的认知功能依然完好。那书里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字，基因只决定大约30%，而生活方式决定大约70%。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一期，就是怎么样通过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小调整来延长你大脑的健康寿命。书里还有另一个让我很震撼的数据啊，有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但对衰老这件事儿持积极心态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比持消极心态的人低了49.8%。注意啊，这可不是和没有遗传风险的人比，这是和同样有遗传风险但是心态不同的人比。也就是说，仅仅是心态不同，风险就差了将近50%。所以其实就是你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调节都会对你的大脑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围绕大脑抗衰来了解这些知识很有必要，也是会很有效果的。好，那么要做到大脑抗衰，是不是就需要我们持续的付出很多的努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就要说到我们的误区三了，就是护脑需要做很大的改变，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误区阻止了很多人迈出第一步，因为很多人听到，我要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了，那脑子里想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改变，比如说每天跑步1小时，戒掉所有的加工食品，少刷手机，每天冥想等等，然后得出结论说太难了，我坚持不了，算了。但是这本书它会告诉你，其实改变不需要那么大。我们就先简单的说几个书里的有趣的小研究啊，比如说仅仅一次10分钟的运动就能立即提升海马体功能，当天你的记忆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不是坚持3个月才有效果啊，是当天就有效果。还有早上起来在室外晒10到15分钟太阳，就能立刻激活大脑生物钟，改善睡眠质量，而这件事儿你看成本是零。还有每天步行30分钟，认知症风险可以降低65%。是的，就是走路啊，普通的走路，不需要跑步，不需要去健身房。甚至说，如果说你上下班的路上，你从地铁站走到公司，你就需要15分钟，那你一个上班一个下班，这一个来回就已经满足30分钟这个门槛了。那作者在书里呢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你不要一次性试图改变12件事情，你每次专注3件就可以，日积月累效果就会很明显。所以呢，接下来在我们说这些你可以对于大脑抗衰做哪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默默的在心里面筛选一下，你想要先开始做哪3件事情呢？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大脑抗衰我们可以重点做哪些方面。书里讲到的大脑抗衰的4大支柱是睡眠、运动、饮食和社交，听起来是四个很大的方面，但是你会发现在每一方面它都有一些具体的而且很好操作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立即上手用起来。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睡眠啊，睡眠对于大脑抗衰的作用是最直接的。为什么呢？我们要从大脑衰老的原理来讲起，就是我们大脑到底是怎么变老的呢？先来说一组数字啊，我们一个人的大脑每年会产生大约2.27千克的代谢废物。 哎，这是什么概念？你看，大脑本身才重大约 1.36 千克，那也就是说，每年大脑产生的垃圾比它自己还重。那这些垃圾里面有什么呢？最让科学家担心的有两种东西，一种叫淀粉样斑块，它会积累在脑细胞外面，慢慢减少脑细胞之间的连接能力。另一种叫 TAU 蛋白缠结，它会在脑细胞内部形成，从里面把细胞损坏。你看两种垃圾啊，斑块是在外面，然后这个蛋白缠结是在里面。那这两种东西其实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核心病理特征。那么平时这些垃圾是怎么被清理掉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了。2012年，一个叫麦肯内德加德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此前完全不为人知的系统，叫做胶质淋巴系统。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只在夜间开放的下水道系统，就是白天呢，这套系统基本处于关闭状态，那所以大脑里呢，垃圾在慢慢的累积，那到了夜晚，你睡着之后，很神奇的事情啊，你睡着的时候，你的大脑体积它会缩小，而且缩小很多，缩小到正常状态的65%，那么这个时候呢，脑脊液就会涌进来，把一整天积累的垃圾冲走，那就像一座城市，白天车水马龙的时候没有办法封路清洁，要到夜深人静了，这个清洁车才能更好的出来工作，然后你醒过来之后，大脑就会恢复正常的大小，你的大脑清洁完毕，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睡眠质量很差，或者是没睡够，第二天起来会有点感觉脑子就像蒙了一层浆糊一样，这就是因为大脑的清洁车没有完成工作。而如果日复一日，每一天大脑的清洁车都没有完成工作，那显然我们大脑里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我们的大脑的衰老速度就会加快。那其实之前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一期的播客里面，我们也讲过这个清理大脑垃圾的过程具体发生在哪一个睡眠阶段呢？就不是说你闭上眼刚睡着它就开始清理了，它是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里的深睡眠阶段。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我们每个晚上会经历多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嘛，每个周期大约是50分钟，里面会包含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里呢，又包含浅睡眠和深睡眠，那其中这个深睡眠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清洁时间啦。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大脑会缩小，让脑脊液涌入，把一天积累的垃圾冲走。我们也说过快速眼动睡眠它在进行另一种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你白天新建立的那些脑细胞链接，同时修剪那些不再需要的旧链接。你白天学到的东西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写入长期记忆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会进行很多的后台工作，这也是为什么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睡眠很重要。那关于如何获得高质量睡眠，我们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一期里已经讲得很完全了，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系统性的说了。但是呢，我给大家补充几个有可能会被你忽略的点，而且是跟大脑抗衰也密切相关的点。首先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吓人的数据啊，就是未经治疗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记忆减退的时间平均比普通人早10年。注意啊，是10年，不是10个月，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可以自查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因为有的人其实开始已经出现这样的迹象，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起来。那如果说你有打鼾，或者是夜里频繁醒来，虽然睡很长时间，但早上醒来依然觉得没有睡够的情况，请一定要重视起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你应该去认真查一查是不是其实已经有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了。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睡前喝一杯小酒来助眠放松，这件事情很多人在做嘛，但是事实上它也会干扰你的深睡眠，没错，就是那个跟大脑抗衰关系最密切的深睡眠，也就是说它会让你的大脑不能很好的完成垃圾清理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酒精代谢啊，它大约需要4小时，而代谢之后，也就是说你喝完酒睡了4小时之后，你的大脑会释放兴 兴奋剂来抵消之前的抑制兴奋的效果，所以就是即使酒精能让你更快的入睡，但是它可能会让你在后半夜频繁的醒来，那你的深睡眠就会被打断，大脑的清洁工作就可能会做不好。所以即使你喝了酒之后睡了八九个小时，但你有效的深睡眠时间可能比平时还要短，你大脑的下水道系统并没有做好它的清洁任务。所以呢，用酒精助眠在大脑抗衰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还有一个有利于增加我们深睡眠的提醒，就是保持夜晚的黑暗环境，这个是对于深睡眠尤其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讲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人是网球史上的一名传奇球员，叫皮特·桑普拉斯。他有一个出名的睡眠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呢，他会用黑色胶带把卧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的小指示灯全都给封住，比如说路由器的灯、电器的灯，任何发亮的东西。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哪怕是非常微弱的光，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天还没黑的信号，延迟褪黑素的分泌，让我们更难进入深睡眠，或者是深睡眠的时长变短。就研究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啊，就是说即使是微弱的光线也会让我们的心率升高，神经系统维持激活状态。所以呢，在卧室里面给自己配置一些遮光窗帘是很有用的，以及呢，你也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戴上眼罩。那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觉得戴眼罩会闷嘛，那你就尽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运动员一样，你睡前检查一下卧室里面有没有明显的光源，然后把它们遮挡一下，尽量保持一个黑暗的环境。那除了暗以外，凉爽也很重要。美国睡眠基金会推荐的睡眠温度核心点是18度啊，确实还是比较凉的一个温度。那你如果觉得18度有点太冷的话，那18到22度这个区间范围都是比较适宜入睡的。这个温度呢，也能让我们钻进被窝里的时候会觉得很幸福。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盖重一点的被子也有利于提升睡眠质量，对吧？大家还记得。然后呢，这个书里面还有几个关于睡眠的提醒，是我们立即可以行动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件事儿效果非常显著，就是早晨起来在户外待10到15分钟。这个其实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要赶紧通勤上班的话，就很好实现了。为什么这个会很有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主时钟叫视交叉上核，它是由大约20000个脑细胞组成，它是通过感知光线来决定什么时候分泌褪黑素的。那早上的自然光它能给这个闹钟定时，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晒太阳它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早晨。比如说它知道8点钟你晒太阳了，现在是早晨，那它就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钟，那我就会在14到16小时之后，也就是22点到24点的时候分泌褪黑素帮你入睡啦。所以说你也可以倒推一下你自己希望晚上什么时候开始困开始入睡，那你就在这个时间的14到16个小时之前晒一下太阳，就相当于是给你自己的大脑上了弦了，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分泌褪黑素。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睡前90分钟左右洗个热水澡，因为洗完澡之后呢，身体会开始降温散热，这个降温过程就会帮助更快睡眠。还有一件事啊，简单但是也神奇的很管用，就是在床边放一个本子，再放一支笔。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你躺在床上想要入睡，但是你的大脑还在飞速的运转，各种事情在你的脑子里转。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要深入的去想他们，你就赶紧把他们用旁边的本子写下来，然后你的大脑就会知道这些事情已经被安全记录了，它就会自然的放松下来。那如果不写下来，它就会一直惦记着，会占用你的大脑后台，你的大脑就会容易保持兴奋状态，不容易入睡。我自己确实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睡前想到一些事情，然后我赶紧起来把它们记到我的清单里，然后告诉自己明天早上再想，然后再入睡，就会很安稳了。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大脑的第一根抗衰支柱，就是睡眠。那它对于大脑的重要性，你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了，对吧？因为它几乎是我们大脑清理垃圾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可以说是之一吧，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一个小途径啊。而这些垃圾呢，又是造成我们大脑衰老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呢，可以说要想保持大脑年轻态，从睡眠入手 是性价比最高的。不过我知道这样强调睡眠的重要性也会让一些朋友焦虑啊，你越焦虑你可能睡眠就会越容易睡不好。那这里我也想给大家宽宽心，就是你也不要那么担心，不要过于焦虑啊。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美国呢有一项著名的修女研究，就说有一位修女叫玛丽，她活到了101岁。她去世之后呢，科学家就对她的大脑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她大脑里面的淀粉样斑块和 TAU 蛋白缠结，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会导致大脑衰老的垃圾啊，在这个修女的脑子里，这些物质已经多到了什么程度？多到了按照标准你应该出现严重老年痴呆的程度。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是这个修女的生前思维一直很敏锐的，几乎没有任何认知障碍的迹象。那这件事儿怎么解释呢？科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大脑垃圾的数量并不是唯一决定我们大脑衰老速度的因素，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大脑的韧性和适应性。所以也就是说，即使你的大脑里有垃圾，但是只要你的大脑足够有弹性，它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绕过这些损伤继续运作。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抗衰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条就是清理垃圾，另外一条呢就是增强大脑的韧性啊。你双管齐下当然是最好的，但我确实知道很多朋友他就是已经很努力的想要睡得长睡得好了，但是呢经常不尽人意。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甚至你也已经去看了医生进行一些睡眠方面的治疗呢，那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也不必要太焦虑，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另外的三根大脑抗衰的支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一根大脑抗衰支柱就是运动。运动这件事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对大脑的作用是直接的，不是什么有助于整体健康，所以间接对大脑好，而是它会直接在大脑里触发具体的生化反应。那么在你运动的时候，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运动会促使大脑分泌一种物质叫 BDNF， 全称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脑的有机肥，它可以促进新的神经元生长，强化现有的脑细胞链接，让我们的海马体，也就是大脑里专门管记忆那个区域，变得更强更大。而这个不是比喻啊，是真实的更大，就是坚持有氧运动的人，海马体体积会实际的增大，大脑扫描看起来会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那先说短期的效果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仅仅一次10分钟的运动就能够立即提升海马体的功能，当天的记忆测试得分就会上升，就是今天做了今天就有，不需要等3个月。再来说长期效果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坚持有氧运动1年，记忈测试得分平均提高了47%啊，这不是年轻人的数据啊，这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依然可以有这样的改变。所以你看，运动的收益是真实的，而且可以量化。那法国呢，有一位叫罗伯特·马钱德的老人，他在101岁的时候创造了百岁老人骑行的世界纪录，105岁的时候他又刷新了一次。科学家对他呢进行了体能测试，发现他的身体素质可以媲美42到61岁的男性。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不是基因特别好，他只是一直没有停止骑行，他每天都在坚持骑行。那举这个例子想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骑到101岁，而是说运动的效益是可以累积的，时间越长积累越多，你今天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的身体存钱。那说到运动呢，可能我们想到最多的就像是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但是呢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本书里说跳舞对大脑的效果可能是所有运动里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跳舞同时包含了多种对于大脑有益的刺激啊，有氧运动的部分就不用说了，还有比如说记住舞步的这个认知挑战，还有和他人协调配合的社交互动，还有跟随音乐节奏的听觉处理啊，这些同时在发生，就会激活大脑里多个区域，比单纯的有氧运动效果更全面。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跑步，也可以去考虑学习一种舞蹈。而且呢，如果家里有长辈有跳广场舞的习惯的，那么真的一定要鼓励他们坚持，这个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甚至如果你有时间，你都可以加入他们去一起跳，真的。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通过运动来进行大脑抗衰，其实我们不需要每天做很多的运动，每周120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就够了。你平均下来也就是每天20-30分钟。中等强度是什么呢？其实类似于我们之前反复说的二区运动，就是你觉得有一些喘啊，没法唱歌了，但是还能正常说话这种程度。比如说我很推荐的超慢跑就属于是这类，以及如果是走路的话，我们可以用快走的方式，就是你可以上下班的路上加快一下脚步，它也能够变成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说二区运动。再有呢，就是可以跳一些有氧的舞蹈，也不用挑强度很大的。最关键的原则就是不要连续两天不动，哪怕某天只有10分钟做了就有效果，比一动不动要强得多。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就是饭后15分钟散步，这个是有双重好处的，因为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大脑抗衰，另一方面我们之前在控糖革命那一期里也说过，吃完饭之后我们的血糖会升高，这个时候散步一刻钟能够直接帮助我们调节血糖，预防胰岛素抵抗，不需要走很久，就15分钟就够用，就是在你的公司楼下转一圈就够用。还有呢，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特别是腿部和背部的肌肉群。这个结论也是有点让人惊讶啊，就是腿部力量训练直接影响海马体功能，那不只是身体的事儿，而且腿部力量训练也是一件一举双得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吃完了高碳水或者是含糖的食物，你立刻做几个深蹲，那如果你有在用动态血糖仪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血糖立刻就会平稳很多。因为我们大腿有最大的肌肉群嘛，你让它活动活动，它能够快速的把你身体里的糖利用起来。所以我自己现在就是每天会在饭前饭后做5个深蹲，饭前是抗衰，饭后是控糖，就虽然是五个不多，但是也管用。不过呢，说到运动，我知道很多朋友的障碍并不是懒，而是可能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关节或者骨头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膝盖啊、手腕啊、肩膀啊等等。那如果有这样情况的朋友，一方面我们要调整自己运动的强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另一方面呢，当然也要注意养护自己的骨骼和关节。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自己体验有效，而且我也有送给很多朋友和家人，他们也反馈有效的一款产品，就是白小叔家的氨糖软骨素凝露，也要感谢他们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我大概是从3个月前就开始跟他们接触这个合作，然后呢有给朋友和家人试用他们的产品。那大家这两年呢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氨糖口服的产品，但是这个氨糖软骨素凝露是不一样的，它是外敷的，而且采用了特殊的专利技术，所以它的安全性会更高，起效也会更快，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展开说。那其实对于氨糖的效果呢，这两年大家应该也都有比较多的认知了，不管是对于中老年人，还是久坐族，还是因为运动而产生关节不舒服的人，它都能够起到效果。比如说你可能是颈椎僵硬，或者是肩膀酸痛、腰背不适、膝盖疼痛、关节扭伤，或者是久坐久站之后的肌肉酸胀，或者是健身运动之后的恢复，都可以用它。那马上也是母亲节了，我觉得白小叔他家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凝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送给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的一个选择。他家是有一个很小巧的礼盒装，然后还带有礼袋，所以送礼也非常方便。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氨糖和软骨素是我们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成分。你看我们的关节之所以能够灵活运动，不互相摩擦，它靠的就是软骨和关节滑液的缓冲。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自己合成氨糖的能力会下降，软骨就会开始磨损，关节缓冲变差，于是像疼痛僵硬啊、活动受限啊就会跟着来了。那大家可能近几年已经看过很多口服氨糖产品的宣传了，不过呢，口服氨糖产品因为它吃进去经过消化系统，所以到达关节的时候它的效果会打一定折扣。而且其实对于有糖尿病的人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的人来说呢，因为氨糖它的化学结构是和葡萄糖类似的，研究发现它有一定的加重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所以对于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来说呢，外敷是一个更安全而且更高效的一个选择。因为外敷的氨糖可以绕过我们 前面说的那些问题，它是直接作用于皮肤表面，经你的皮肤吸收，它不经过消化系统，它不参与血糖代谢。而且白小舒他家的这个外敷的氨糖软骨素凝露，它跟普通的外敷膏药是不一样的，它的见效速度是很快的。我前些天的时候有给我的一些关节或者是肩颈有毛病的一些朋友送一些这个软骨素凝露嘛，他们反馈说这个缓解的效果是蛮快的，基本上敷过之后一会儿这个疼痛就会有缓解的效果。还有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膝盖是时不时会响，他说涂上它之后最近膝盖确实很少响了。还有一个朋友是属于那种睡一宿觉起来可能会有关节疼，他那天起来就觉得脚背迎面骨这块疼，然后就涂了一下，再过两三分钟再走路真的就不疼了。那它之所以见效比较快比较明显，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跟普通外敷产品很不一样的纳米技术。那普通的外敷产品有一个天然的瓶颈，就是皮肤屏障很难穿透，它大分子成分涂上去大部分都停留在皮肤表面，吸收率就比较低。那白小舒他家采用的是26纳米的超微粒子技术。26纳米是什么概念？大概是我们头发丝直径的1/3000，就是这么小。那这个尺寸的超微分子它就可以穿透皮肤屏障，直接穿透真皮层，有效的修护关节。这个他们是经过了权威机构检测有效的，是拥有透皮吸收的检测通过报告的。这个报告呢大家在 show notes 里面也能看到。所以它透皮吸收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是其他的膏状外敷氨糖产品不能比的。它这个技术获得了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是由美国 UCQL 抗老化实验中心和舒冠纳米科技联合研发的。所以说它涂上去的话，你5秒左右就会感觉到有清凉感，有镇痛的感觉，30秒左右它就可以开始渗透，再过几分钟呢就会有温热的感觉，这就是促进你的局部循环，之后就可以持续养护6到8个小时。而且它是那种滚珠设计的，就是很小巧便捷，气味也比较清新，你就是可以随时带着，随时就可以用，不管是颈椎、肩膀、腰背、膝盖，不管是你是骨骼关节还是肌肉，是酸痛还是僵硬还是酸胀，又或者是健身运动之后的恢复，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那如果是这样的几类人的话呢，很推荐去使用。第一类是中老年人，尤其是有关节养护需求或者是有糖尿病不方便口服氨糖的朋友。第二类呢是久坐一族，就是每天对着屏幕啊，颈椎肩膀腰时不时会不舒服的朋友。第三类是因为运动的原因导致关节不舒服不敢动的朋友。那如果你身边有这三类朋友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他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呢把它纳入自己的礼物清单。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优惠和抽奖，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领取咱们听友的专属优惠券。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晒单号，我们会从下单的听友当中抽取3位朋友免单，不是1位，是3位哦。所以说下单的朋友大家记得在评论区里晒单号。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回我们今天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大脑抗衰的第3根支柱，饮食。那这本书里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对我们大脑伤害最大的物质没有之一是什么，就是糖。那这本书里对糖的表述非常直接，就是过量的糖分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然后大脑的能量系统开始出问题，脑细胞就无法有效的利用葡萄糖，就会开始饿着。有研究人员呢甚至把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称为3型糖尿病，因为它在大脑里发生的代谢问题和糖尿病在身体里发生的非常相似。那糖对大脑危害的作用机制其实是好几管多路旗下的，但是呢就是这些机制我们可以不用都了解那么透彻，因为我们也不是搞科研嘛，我们只需要记住糖会加速大脑衰老，糖是大脑最怕的东西。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让我们吃糖啊，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理想的推荐是每日摄入的添加糖，也就是比如饮料甜点里面的糖，还有甜味菜里面的糖，每日小于等于25克，你对照着这个量吃 吃就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其实这25克的添加糖比你想象的要少很多，比如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它里面就已经含有53克的糖了，所以其实这个糖也就是每天半瓶可乐的量。然后另外呢，还有大量的关于控制血糖波动的小技巧，我们在控糖革命那一期里面已经说的非常细了，以及我在视频号里面也在春节前的那几期里快速的又跟大家讲了一些要点，所以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复习一下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本书里的一个补充的新的知识，就是一种被研究最充分的护脑饮食 MIND 饮食。你看 MIND 就是 mind， 这个英文单词其实本身就是头脑心智的意思，但是 MIND 显然是一些英文术语的简称嘛。那这些英文术语如果我们把它完全翻译过来呢，就是地中海杠DASH 干预神经退行性延迟饮食啊，这个很难记啊，我们就记住它的简称就是 MIND 饮食，或者叫健脑饮食。它是2015年由美国拉什大学营养流行病团队提出来的，是专门为保护大脑延缓认知衰退风险设计的一种饮食方式。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在长寿的活法和端粒那一期里面讲到了最有利于长寿的饮食是什么，是地中海饮食法，大家在网上一搜也都能搜到这个饮食法的详细教程啊。那这个 MIND 饮食跟这个地中海饮食是什么关系呢？它是取了地中海饮食和 DASH 饮食这两种方案当中最护脑的一些特征，然后优化成了一种大脑抗衰专属版的饮食方式。那我觉得呢，如果你是想要整体性的抗衰，地中海饮食就完全够用。那么如果你想要着重大脑抗衰，那可以采用这个MIND 饮食，因为这个 MIND 饮食实际上是比地中海饮食还是要更加严格一些的。它是目前被研究证据最充分的护脑饮食体系。那研究显示，严格遵照 MIND 饮食的人，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53%，也就是超过一半。而且更让人开心的是，即使说你不严格的遵循，你只是大致按照这个方向吃，风险也能降低35%。比如说呢，你就可以先从这一件事儿做起，就是每周吃2次富含优质脂肪 Omega 3的鱼类，比如说三文鱼、沙丁鱼、秋刀鱼、青花鱼、鲈鱼、鳕鱼、黄花鱼、带鱼都可以，这是研究里面效果最清晰的改变之一。然后呢，如果你想再多做一件事儿，你就可以每天吃一把坚果，最优的选择呢是核桃。如果能够坚持每天吃3颗核桃，连续吃2年，研究发现你的坏胆固醇水平会显著下降。最后呢，尽量把我们的进食窗口控制在12小时以内啊，其实这个很好做到。比如说，你早上8点吃第一顿饭，然后你晚上8点结束这一天的进食，你看其实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对吧？那这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马上进行的3个小改变。那 MIND 饮食的核心食物，也就是我们要多吃的食物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可以在这个音频上标记一下这个时间点，我也会给大家整理到show notes 里面。我们应该多吃的是富含 Omega 3的鱼类，刚才列举了很多了，还应该多吃的是绿叶菜、坚果、低糖的水果，比如各种浆果类，像蓝莓啊、草莓、树莓这些，还有豆类，适量吃全谷物、禽肉、橄榄油，可以饮用少量的红酒。那对于主食呢，它是推荐主食完全吃全谷物，大约的分量呢是每一餐一个拳头的大小。那全谷物的定义呢，它主要包含3类，大家可以上网也找一找详细的，我这里大致说一下啊。第一类是米类，比如说糙米、黑米、藜麦、燕麦米、小米等等这些。然后呢是麦类，比如说纯用全麦粉做的面包、馒头和面条，或者是纯燕麦片。还有比如杂豆类，就是鹰嘴豆、红豆、绿豆、扁豆等等这些。还有薯类，像红薯、紫薯、山药、玉米等等这些。那同时严格限制的，也就是最好不吃的，就是那些白米、白面、白馒头以及各种含糖的糕点，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碳水嘛。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 MIND 饮食不需要你完全按照它这个饮食方式去执行，如果你只是想要温和预防的话，那你就大致按照这个方向吃，你去限制它不让你摄入那些东西的量，你多吃它让你吃那些东西，其实也能够达到一定效果。或者说如果说你一周当中，比如说我有5天执行这个饮食方案，其他的2天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可以放松一下限制，也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关于饮食，我觉得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啊，是关于西兰花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吃西兰花都吃错了。我们通常的情况呢，就是把一颗西兰花分成一小朵一小朵，像小伞一样，然后把它们放进锅里先焯熟，再把它跟别的菜炒到一起。是吧？那其实呢，这样做是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的，而你换一种烹饪方式，能够非常大激发它的营养价值啊。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其实西兰花是非常适合养护大脑的食材，它的真正核心价值呢，来自于它里面的萝卜硫素这个物质。但问题是，西兰花它本身并不直接含有大量的现成的萝卜硫素，它只含有合成这种营养的前体。那它需要自身自带的一种酶叫黑芥子酶，对这个前体进行转化，才能够生成这个能够对大脑抗炎、抗衰老的这个萝卜硫素。可是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去把它剁成几朵，然后相对比较大块去焯熟，或者直接去炒去焖，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破坏掉它中间做转化的这个酶，因为这个酶它非常怕高温，它一旦直接下锅去烹煮，它会直接失效，就再也没有办法合成这个能够抗炎抗衰老的萝卜硫素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非常简单，只需要两步。第一步，我们把西兰花彻底切碎，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营养前体和这个酶充分的接触了。然后你把它静置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西兰花就能够充分的合成足够的萝卜硫素了。而萝卜硫素本身是不怕高温的，所以你这样静置之后，你再怎么去煮啊、炒啊，它已经生成好的这个抗炎、抗老化的这个萝卜硫素都不会流失了。所以呢，总结简单来说就是烹饪西兰花之前，先把它切碎静置半小时，仅仅需要你多做这一步，你获得的营养就能够直接翻番。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大脑抗衰的支柱是社交与心态。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忽视的，因为前面三个支柱睡眠、运动、饮食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可是社交和心态的影响就会经常被低估。而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书里最值得我们警醒的一个部分。他也提出了很多让人震撼的研究数据，比如说孤独对于身体的伤害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是不是很震撼？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身体层面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孤独会触发慢性炎症，影响免疫系统，破坏睡眠质量，增加皮质醇水平。数据显示，孤独的老年人患认知症的风险增加40%。所以说，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真的可以鼓励他们多多的进行社交，多出去跟其他老年人一起玩一玩，跳跳舞，哪怕就是微信上、电话上联系，对于大脑抗衰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我们也可以平时多给家里的老年人打一打电话，跟他们说说话，这对于大脑抗衰也是很有好处的。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呢，就在多期节目里面讲过，就是在《美好生活》那本书里面，有一项哈佛大学持续了80多年的一项研究，它显示对于我们健康、幸福、长寿的一个影响最大的因素，没有之一，就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啊。我现在真的有在考虑要不要单独的讲一期《美好生活》那个书啊，因为它那个研究结论其实很明确，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因素的重视其实还是不到位。那很多I 人或者是比较内向的人呢，可能会觉得那我其实社交会让我觉得有一些压力嘛。那这里说的这个加强社交，也不是说是让你去变成一个社牛，去认识很多人，参加很多活动，它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很多 I 人或者是内向的人，他更擅长于建立有意义的、有深度的连接，即使只是跟自己最好的几个朋友社交也是很有益处的。以及呢，书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你也不一定非要线下跟他们见面，虽然说线下的接触当然是最好的，就人跟人之间真实的接触是永远无法被代替的，但是他发现即使你是打电话，人的声音本身就能够在大脑当中建立亲近感，激活和信任、安全感有关的神经回路，所以真的可以多跟我们的亲人朋友打电话。注意啊，是打电话，不是发微信啊，就是你直接听到声音，跟你只看文字，这两件事对你的大脑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心态。我们前面提过，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遗传风险，但是心态积极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低了将近50%。现在我们来展开说一下这背后的机制啊，就是当我们对抗衰这件事情持积极的心态，就更可能去锻炼、去社交、去学习新东西，你甚至抗压能力也会变得更强，你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就会更低。所以呢，心态虽然不能直接治病，但是它会通过影响你的行为和身体，间接的影响你的大脑健康。那有数据显示，乐观者活到85岁的概率比悲观者高50%-70%啊，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真实的统计数据。所以为了长寿，我们也要乐观呀。还有一个神奇的实验，就是有一组糖尿病患者呢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呢每天看30分钟喜剧，另一组不看。那几个月之后呢，看喜剧的那一组压力激素显著降低，有益胆固醇上升26%，促炎因子减少了66%。这么显著的效果，仅仅是靠每天看30分钟喜剧，所以笑真的是很有心理疗效的。还有正念冥想也对我们的大脑抗衰很有好处。研究显示，坚持正念练习8周之后呢，我们的海马体会增大，我们的杏仁核，也就是管恐惧和焦虑的区域，它的体积会减小。那甚至不需要8周，就是仅仅3天，每天25分钟的正念练习，你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下降。那我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啊，也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叫《松茸的世界正念冥想》。它的每一期就是你可以跟他去做各种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正念冥想，甚至比如说你中午总是睡不着，或者很短的时间，你跟他做一会儿午休的冥想，也有很好的缓解疲劳的效果。这是一个纯自来水的推荐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方法，叫每天给自己留15分钟的担忧时间。比如说每天下午4点到4点15这段时间，你可以专注的去担忧你想担忧的事情，时间到了就停止。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其实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常用的技术。研究显示它对很多人都有效，因为我们的大脑之所以总是焦虑啊，停不下来，是因为它怕如果你不惦记这件事儿，它就会被遗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担忧时间，就是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可以先不担忧这件事情，因为我可以在下午4点到4点15分集中的去担忧它，或者是可以在我下班了走回家的路上集中的去担忧它。你这样一想，你就能够在其他的时间放松下来了。好，那么说完睡眠、运动、饮食、社交这四大大脑抗衰支柱以外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本书里提醒我们的最不该忽视的一个护脑手段，那就是持续学习新事物。这个并不是简单的大脑越用越活啊，而是真正的生理层面的能够帮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态。因为当我们在学习一件新的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去甲肾上腺素的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用，就是它能够直接分解大脑垃圾。也就是说，除了深睡眠以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分解大脑垃圾，那就是学新的东西。注意啊，必须得是那种让你的大脑觉得有新鲜感，以前没接触过的东西。所以说，学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清洁行为。你在学东西的同时，大脑就在清理斑块和残结，同时学习新事物还会建立新的突触链接，让大脑网络更密更有弹性。所以呢，当你学到一个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啊哈的感觉的时候，你的大脑同时在发生垃圾变少和神经变强。我们之前提到那个330名百岁老人的研究，他们的认知功能到100岁依然完好。那研究者就发现呢，让他们区别于普通老人的关键因素不是基因，而是他们一生持续在学习新事物。而且学历并不是决定因素，研究就发现低学历但是呢他经常阅读啊，参加讲座、写作、玩文字游戏的人，记忆测试得分可以跟高学历者相当。也就是说，大脑可不在乎你的文凭，它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持续的在使用它。那关于训练大脑呢，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叫做交叉训练。这跟健身的原理有点像啊。你看健身，我们就最好不要只做一种，对吧？那如果能够把有氧、力量、柔韧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把身体锻炼得更强健。那给大脑的训练也不应该只做一种。研究显示，如果一个人在一天当中经常是频繁使用两种语言 言的话呢，也就是说可以叫双语者，那么他们在日常记忆任务当中明显更高效，因为他们的大脑一直在两种语言体系当中切换，这就是一种持续的认知训练。甚至这种双语的其中一种语言还可以是音乐，所以呢，研究会发现音乐家无论多大年纪，他的记忆效率都更高。那最理想的学习状态是什么呢？是你可以同时涉及身体、认知和社交三个维度的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在运动那一部分呢提到了跳舞。你如果学习跳舞，那你就是同时在调动你的身体、认知、感官还有社交等等方面。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在一周里面安排一些活动让大脑更加活跃的话呢，你可以多样化的设计，比如说做一些涉及到身体柔韧性或者是节奏性的运动，再安排一次唱歌，再做一点语言学习，再加上阅读一些你不熟悉的领域的内容，这样呢你就能让你的大脑一直处于建设状态。而且呢，像唱歌跳舞读新东西，它也能让你身心更愉悦嘛。那如果你不喜欢语言学习，你平时看一些其他国家语种的剧，让你的大脑在两种语言系统里去切换也是可以的。那么讲到这里呢，这本抗衰大脑的内容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其实在护脑这件事情上呢，很多人的情况是要么觉得自己离这件事还很远，现在还不需要做，要么呢可能是被需要很大的改变这个念头吓退了，还没开始就放弃了。那听完这一期你会发现，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对的，因为大脑抗衰这件事情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的，越早开始做，我们大脑的健康寿命就会越长。而且它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出啊翻天覆地的改变。那我希望咱们不树高阁的听友听完今天这一期呢，带走的并不是一张需要分毫不差照着执行的清单，而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大脑的衰退有六成是可以被我们干预的，而那些真正有效的干预大多数其实都不需要你做什么非常大的改变或者举动，它就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的。比如说睡前让房间黑暗凉爽，早晨在室外晒十分钟的太阳，饭后散步，每周吃两次鱼，每天学点新东西，经常打电话给朋友，就是这些，并不需要什么剧烈的改变。这本书里呢有一组数据，我想用它来作为结尾。芬兰有一个研究找来了1260名60到77岁的阿尔兹海默症的高危患者，让他们系统性的改变饮食、睡眠、运动等生活方式，结果他们的认知测试得分提高了25%，执行能力得分比对照组超出了83%。你看这些人，他们都已经不年轻，甚至也不健康了。他们是60到77岁的阿尔兹海默病高危人群，但是他们都能够通过改变达成这样的效果，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而且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撬动改变。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最后呢，还是推荐大家，母亲节快到了，可以给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女性长辈送一份白小叔的氨糖软骨素凝露，呵护家人健康。不要忘记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领取听友专属优惠券，以及在评论区里晒单，我们会抽3位朋友免单。那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视频号及时查收我最新的启发小妙招和读书收获，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